说今日故事，听精彩韩国。안녕하세요，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今日首尔节目。聚焦今日首尔，体会当下韩国，
让我们带您走遍韩国的每个角落，
让我们把最真实的韩国带到您的耳边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夏楠。
我是立新。上周啊，彭博社呢宣布了全球新冠抗疫韧性排行榜，那韩国呢跃升了5个位次，排名第一。
真的是值得祝贺哈。其实不过对这一点，韩国人自己也是真的是感同身受哈。大部分人对这段日子日常生活恢复的满足度还是蛮高的。
这个调查是针对经济规模在全球有一定影响力的50多个国家进行的。评估的内容呢，包括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恢复、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以及防疫情况等3个大类，一共11项指标。
韩国呢，从2020年11月份被列入评估国家之后，排名一直都保持领先的地位哈。但是去年5月份开始出现了一次波动，然后呢，今年3月份曾一度下降到53个国家中的第28位。
那会儿啊，正是新增确诊人数激增的时候了啊。按照彭博社的分析呢，韩国之所以恢复力度这么高，是因为整个社会对政府防疫政策的积极参与和民众的团结。
对，无论是隔离还是戴口罩，大家都特别的自觉遵守哈。一直到现在，政府都说了可以在户外摘下口罩来。
但是你在路上摘口罩的还是很不常见的哈。
对呀，包括我在内也是这样。
那疫苗的接种率呢，其实也达到了总人口的90%。
据悉啊，彭博社的这一次排名，这个6月份是最后一次了。
大部分国家已经走出疫情了哈，排名的意义其实也不大了。
对呀。哎，咱今天呢又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消息啊？
首尔城东区的公交车站啊，被美国主要媒体大赞特赞，来看看是为什么。
第二个消息里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尔中浪区给老人们免费拍长寿照的事情。
近来呢，韩国的物价是蹭蹭的往上涨啊，很多韩国的上班族高呼午饭都快吃不起了。
好，那就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详细内容吧。欢迎收听，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。
最近啊，美国的主要媒体呢接连报道了韩国的公交车站，并且说呢，韩国的公交车站让我们不禁感觉我们是不是生活在科幻世界里。
哇，科幻世界啊。2年前啊，美国的新闻周刊就报道过首尔城东区的公交车站。
首尔城东区啊，新设了一批公交车站啊，号称是城东智能型休息区，完全打破了以往公交车站的旧模式，是一种新概念的车站。
不知道大家平时等车的时候哈，你觉得最不舒服的是哪一点啊？
不知道自己想坐的车什么时候能到，这个最不舒服。
现在啊，很多车站其实都有这个智能显示器了哈，把每路车现在在哪儿、差几分钟能到都给你显示出来。而且啊，就算是没有，你这个手机里面也有类似的软件，你搜一下就知道你要坐的车它现在在哪儿，几分钟之后能到了。
再就是呢，公交车站大部分都是露天的嘛，所以冬天啊，一般这个西伯利亚寒流一过来，等车就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了。
对，在城东区坐公交车，你就不必担心这些事儿了。车站的这个长椅子它是电热的，一到冬天啊，坐在热乎乎的这个长椅子上等车，乘客们的这个神情都可淡定了，完全不像以前那种冻得哆哆嗦嗦的那种呼呼的吹手的那种样子了。
还有春天的时候啊，大家最担心的就是风沙和雾霾了。
你别说，那儿的公交车站还有紫外线杀菌和这个雾霾净化器呢。不仅如此，还有手机充电柱和 WiFi。
哇，真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哈。
可不是吗？
因为车站的3面都是玻璃隔板，所以呢不仅视野宽阔，而且呢还播放音乐。那美国的 CNN 和英国的卫报呢纷纷称赞说，就好像是一个咖啡店，让人一点都不觉得等车是一个焦躁的事情。
对呀， 怕有的人忘了等车，然后坐在里面不走了。其实这两年这种智能型的公交车站啊，在韩国各地都有了。我家附近有好几个这样的车站，都是这样的。这个车站呢是个透明的空间，还有空调，还有空气净化器，每次等车都特别的开心。
嗯，这种智能型的公交车站哈，最先出现是在首尔城东区，是区长郑院武的代表作了。在谈到建这种公交车站的背景时呢，他说以前的公交车站啊，居民们呢不得不忍受夏天的热浪，冬天的刺骨寒风，春天呢还有风沙和雾霾。所以2017年冬天呢，为了让大家等车的时候能够舒服点，我们就在公交车站呢搭建了一个塑料的帐篷，给大家挡挡风。没想到居民们特别的喜欢，那之后呢我们就想干脆建个更舒服的车站，于是呢大家就一起设计了一款智能型的车站。
哇，我觉得这区长城东区的选民还真的是选对了。
嗯，任期4年的区长啊，他已经是连任3次了，是首尔市唯一一个连任3次的区长。
韩国所有的行政官吏啊，基本上都是要通过民选的，对吧？首尔这么重要的一个大城市，连任3次区长可真的是不容易，说明他办事儿，城东区的老百姓真的是很放心啊。
嗯，没错啊，城东区的行政是非常的接地气啊，居民们需要什么，他们就安排什么。那疫情猖狂的时期呢，扫描二维码记录出入情况，就是从城东区开始的。
哇哦！这么重要的事情都是他们那儿发明的。据说啊，他们还有给居民的磨刀服务，还有修伞服务呢。事情虽然都很小，但老百姓们都特别喜欢，因为很接近他们的生活哈。连年轻的选民们都称他是城东区的大明星，也是爱豆。
嗯，我们的区长啊，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其实也公开了啊，居民们有什么困难，随时都可以给他发短信。
嗯。据他介绍，每天都有几十个短信发来，疫情严重的时候，有时候一天能接到400来条短信，都是居民们吐槽说，哎呀，检测点太少了，每次去都得等很长时间等等。
嗯，他说哈，居民们发来的这个短信有时候能解决大事情。那去年呢，有一个居民发来一张照片，说马路上有一个拳头大的坑，希望区长来看一看，结果他就去了啊。一看这个坑啊，真的是非常的危险，如果车速快一点，很有可能发生交通事故，所以他就马上派人去修补，避免了事故的发生。
对啊，这种地方我也是非常的害怕，因为我开的车比较小，这个小车就是受影响是最严重的。
没错，
有的短信啊，据说还能救人一命呢。说去年有个青年发来一个短信，吐槽就说找工作老失败，说自己特别的沮丧。这个区长看了之后，很快就给他回信，鼓励他说：“哎呦，青年朋友啊，这个地球上不同的地方都有时差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人生也是这样，每个人在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状态。相信啊，你成功的时刻只是因为时差还没有到来。”
嗯，后来这位青年回信说哈，其实自己给自杀预防中心打电话没打通，
哇，
于是才给区长发了短信。如果区长没理会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了。
还有喜欢 K-pop 的朋友们肯定知道韩国的 SM 演艺公司，对吧？这家公司啊，据说不久之后就要搬到城东区了，感觉这城东区啊很快就要走红全世界了。
嗯，区长和区民一起努力建设家园，你说能不好吗？
嗯，
好了，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歌曲，是由 Joy 演唱的 If Only。
欢迎收听，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今日首尔节目。
居住在首尔市中浪区的孙真理老奶奶呢，87岁了啊。上个月的一天呢，她凌晨5点就起床，先给89岁的丈夫金正吉老先生准备好了早饭，然后呢，就坐在梳妆台前，小心翼翼地打开儿子给买的高级润肤露，倒了点儿抹在脸上。又拿出抽屉里的化妆品，在脸上开始画淡淡的妆啊，还把嘴唇涂了口红。他还腼腆地说，差不多已经有20年没化妆了，这个眉毛画得不好看呐。
87岁的孙奶奶，她一大早起来这么精心的化妆，看来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活动咯。
上午的9点左右啊，她就牵着丈夫的手匆匆地赶往社区中心。当天上午呢，在中亮区面目本栋和望雨三栋社区中心呢，安排了一次移动式的老年人长寿照相馆。
移动式老年人长寿照相馆呢，是首尔中浪区专门给老年人开办的一次活动，针对区域内的120名75岁以上的老人，免费给他们拍摄长寿照。
在韩国哈，有一个说法就是，如果事先准备好寿衣的话，那就会长寿啊。所以办这个活动的意义呢，就是想通过给老人们拍长寿照，为老人们祈求健康长寿，同时也给他们留下一个美好的纪念了。
到照相馆去拍照，一来是很麻烦，二来呢也挺贵的，老人们舍不得哈。而社区中心提供这种上门服务，老人们当然是特别高兴了。
当天呢，聚集在社区中心的老人们啊，一共有20多位。那他们有的是照镜子整理着头发和衣服，等待着自己的顺序。摄影师啊，孙昌宇不停地按着快门，一边呢大声地说哈，笑一笑啊，整个屋子里是充满了笑声了。
当老人们被问到说，您拍照的时候在想什么的时候，孙奶奶说，我在想我们这些人剩下的日子都不多了，对过去的一切真的到了该释怀的时候了，剩下的时间呢，只希望能善良健康的度过。
还有的老人说哈，有几栋大楼啊，腰缠万贯，那有什么用啊，啊，吃得好睡得香，不被人戳脊梁骨，那个就是幸福。那他们的话既没有赞美哈，也没有对自己的怜悯，特别的淡定。
我觉得他们说的真的都是非常的哲学化哈。83岁的李英茂老先生还回忆起自己的过去，他说，一辈子啊，我从来没有一帆风顺过。18岁他就从老家中京南道洪城郡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首尔求生。
老先生他就回忆说哈，冬天手脚都冻出疮了，而且3-2天的这个挨饿。1970年的时候呢，经人介绍结了婚，本想赚到钱再结婚的，那要是那样的话，可能就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去了。
老年人说啊，虽然这意思都差不多啊，但是说给我们拍长寿照而不是遗照，真的是让人觉得挺舒服的。说实在的，如果现在不拍，真的怕万一等我一走，孩子们就会很麻烦，因为父母一去世啊，孩子们都会惊慌失措的。
还有的老人就说哈，为了给孩子们减轻麻烦，我们是已经准备好了我和我妻子走的时候要穿的寿衣了。
哇，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哈。
当天的摄影师啊，在附近呢是经营着一家私人照相馆。他说呢，自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啊，来拍工作照或者证件照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少，而来拍肖像照，其实就是遗照的老人，比以前增加了1.5倍左右。
对呀，那段日子天天看电视新闻，里面说哪个国家又死了多少人等等，我觉得这些老人一定非常担心疫情很严重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意外，所以就想着提前呢把遗像先准备好。
没错啊，摄影师孙先生还告诉记者说，因为这个照片是留给别人看的，所以大部分的老人都是带着幸福的笑容拍的，不想给后人留下一张愁眉苦脸的样子。
非常理解他们此刻的心情哈。老人们个个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李老人的妻子还穿了个粉红色的外套，梳了一头白发，用这个双指做了一个心形，对老公表示说，我爱你。丈夫看着他也开心地笑了。
孙奶奶还开玩笑地抱怨老伴儿哈，这辈子我这么努力生活，你怎么连句辛苦了都没有啊。说完这个夫妻俩就笑了。
这真的是值得抱怨的事儿。拍照片虽然是个好事儿，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哈，听了之后觉得有点心酸哈。就是在这个同时能感受到生与死的时刻，这些老人们都没有失去笑容，对吧？好了，再听首歌吧。
是由이주효、李周赫演唱的《세탁소에서만나요》，洗衣店里见。
欢迎收听，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。
最近啊，韩国的物价涨的是太高了，很多人都大呼啊，吃顿午饭都难了。
是啊，韩国上班族他们一般喜欢午饭的时候呢，3355的到外面去吃，因为有的公司有食堂，你比如我们 KBS 包括别馆一共有3个食堂哈，但是更多的公司其实没有食堂。
对啊哈，汝矣岛的写字楼租金这么高哈，不可能所有的公司都有食堂。不过呢，公司里一般都是有伙食补助的，所以大家都比较喜欢就近去餐厅吃。
可是不久前，26岁的研究生金敏珍他就说：“他说午餐呢、啊，只点了一碗猪肉盖饭，就花了9000韩元啊！老板说是因为大米涨价了，吃完饭再喝杯咖啡，一顿午餐最少也得花上10000韩元以上。”
嗯，一个月就按20天来算哈，午餐费就得出来30来万韩元，再加上路上的车费、其他的基本费用，这年轻的员工工资基本上可能所剩无几了。
对呀、啊，所以现在很多上班族他们面对飞涨的物价就调侃说，就说我们韩国好像变成日本了呀。
嗯，以前啊，韩国人去日本回来之后呢，对日本的物价是咂舌啊，估计现在再去日本就不觉得那么贵了。
嗯，现在还出现了一个新词儿，就是午餐通货膨胀。在如意岛工作的上班族28岁的申某他就说，他我每周啊带一次便当，一顿饭能省3000到5000韩元呢、啊。我周围有的同事他们每周带2-3次，但是被周围就把他叫做便当先生，
够尴尬的啊。
嗯，
还有不少上班族呢经常吃便利店的盒饭啊。28岁的上班族宋允浩说，经常吃便利店盒饭，我很担心这个盐分会不会摄取太多，营养会不会跟不上。如果餐厅价格降下来，我还是会去餐厅吃午饭的。
对呀、啊，韩国的这个餐厅小菜非常的多，可以让你各方面的营养都能够摄取得到哈。26岁的教师朴某就说，他我把每月的伙食费现在这个预算呢，从30万韩元已经提高到40万韩元了，但还得尽量的减少跟朋友在外面吃饭的次数。25岁的上班族申某也说，现在人们的正常生活已经基本上完全恢复了。本来呢，我打算买点新衣服，但是我发现我现在买不起了。
36岁的金某啊，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员工。他以前呢是经常和同事一起去附近的这个小餐馆吃午饭哈、啊。一顿米饭加简单的菜品是6000韩元左右，那最近呢涨到了9000，让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。
哇，一下子涨了1/3啊！送货司机39岁的朴正宇，他几乎每天都在紫菜包饭餐厅吃午饭。然而呢，最近啊，一根紫菜包饭的这个价格上涨到了4-5千韩元，他只好转身离去了。
嗯，他说哈，紫菜包饭也不能只买一根啊，生意没有那么好啊，吃的时候吃这么贵的午餐也不太合适啊。在便利店买个杯面和紫菜包饭，4-5千韩元就能解决一顿饭了。
随着食品价格的上涨，快餐价格也在上涨。你比如金枪鱼、奶酪、午餐肉、蛋黄酱等等，这些食材都涨价了，所以跟这些相关的菜品也不得不涨价。现在在面食店的一碗方便面都涨到4000韩元了、
嗯、
打破了人们以前那种面食店物美价廉的那个老印象。
嗯，56岁的朴正美啊，在沙仓洞经营一家泡菜汤餐厅啊，他说食材价格都涨了，那上个月呢，我们也不得不把一份套餐的价格从6000涨到8000韩元。结果啊，这个顾客是明显的减少。本来我们每天都能卖150人份，现在每天只能卖50人份。
哇，只能卖1/3了哈、
嗯。
随着国际小麦价格的上涨，依赖进口的加工食品也纷纷提价。你比如热狗啦、炒年糕、面包等等的这个价格都在飙升啊。
政府预测呢，高通胀趋势将暂时持续啊。上周韩国央行将今年的消费者物价上涨率预期从4.5%上调至4.7%。还有人呢担心提高最低工资将进一步推高通胀。那日前的最低工资委员会决定将明年的最低工资提高到9620韩元，比今年增加5%。
嗯，都涨了。只有工资没涨，所以这个腰包也没涨，只能勒紧裤腰带了，对吧？好了，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。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啊，再请您欣赏一首韩国歌曲，是由 GFRIEND 演唱的 Sunny Summer。
希望各位今年的夏天呢闪耀而且清爽。听众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안녕히계세요。
안녕히계세요。